金正恩正式立接班人，北韩可能要变天。美国消费者报告指，电动车不如传统汽车可靠。APEC 暴徒身份暴露，反共人士同国会敦促警方执法。中共搞涉外法治建设，分析指为了对外扩张。Google 话中共对台网攻击增，科技公司是重点。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三高代谢补采用中国道家理论，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人体的内部结构和运行原理和宇宙是一样的。人体本身具有疗愈功能，除了感染入侵人体和人体产生的一些不好的物质，自己的免疫功能就会消灭和自然排除那些废物和多余的物质。我们身体强大的疗愈力亦会将不平衡的健康状态透过促进新陈代谢及调节生理机能来改善。三高代谢补的保健原理是借由植物的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等特殊的保健成分，结合独家的配方和配方架构，提供身体作为疗愈时所需的原料，以全方位的方式来调节和平衡人体各项机能，促使各个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的代谢，自然而然地修复人自身的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的身体。因此三高代谢补的保健效果全面而持久，所以在临床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慢性病患，譬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慢性发炎等等，在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都有明显的改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活化自我疗愈力，是三高代谢补的精神所在。三高代谢补对于慢性病的处理，不是好像西医或者其他保健品那样，只是单方面地补救处理，而是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小宇宙来调养和保健。请你留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补唯一官方网站，我们没有在任何其他网站上出售，请认准健康520。北韩日前成功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之后，大摆庆功宴。在宴会上，金正恩做了个罕见的决定，让他的接班人人选浮出水面。金正恩在平壤的木兰馆设宴款待发射卫星的工作人员，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妻子李雪主、女儿金主爱以及妹妹金宇正。金正恩同时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赋予金主爱昭先新星女将军的称号，并在演讲当中强调，北韩未来将会在新星女将军的带领之下更加辉煌。金主爱是金正恩同妻子李雪主的女儿，李雪主有两个仔一个女，是金正恩唯一正式公开的仔女。金主爱自去年11月18号首度亮相之后，就频频陪同金正恩出席各种场合。时评人张天亮在他的节目当中指出，金正日在世的时候，包括金日成在世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仔到底是怎样，就在他们细个的时候都是处在严格的包围之下，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的相片曝光的，包括金正恩他们兄弟三人，因为他们都被送到瑞士去留学，如果大家知道这几个人是他们兄弟三个人，他们在瑞士的安全就会有问题，甚至有可能有人去策反他们，有人去接近他们，或者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相是不曝光的，这样他们才能够去外国留学，熟悉西方的文化，掌握他们的语言。此前2月7号，他参加人民军建军75周年庆祝活动，官媒昭宗社称他为尊敬的子弟，称谓逐渐升级。张天亮分析，新兴将军之前是金正恩的称号，现在给了他，还有一个是尊敬的，金正日在世的时候，金正恩是作为储君的那个时候，他的称号叫做伟大的将军。金正日去世之后，称号就变成了尊敬的将军。尊敬的这个形容词是比得最高的，统治者几乎是独享的。现在尊敬的三个字的称号也都被安在金主爱的头上，所以他既是新兴将军的称号的继承者，也都是尊敬的称号的继承者。 过去，北韩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曾经因为脑中风行动不便，喺消息传开之后，授予金正恩金大将嘅称号，仲强迫全体民众歌唱名为《脚步》嘅歌曲，开始对金正恩进行个人崇拜。外界关注北韩将年仅十几岁嘅金主爱同卫星发射成功挂钩，全力打造偶像化领袖，从北韩嘅标准同观念嚟睇，十分不寻常。张天亮认为，而家金主爱嘅相已经曝光，系唔系就意味住话金主爱唔需要再去外国留学呢？女仔接班，佢系要嫁人噶。假如话佢嫁咗一个人，佢哋个仔要跟住爸爸姓，北韩嘅江山就不再系金家嘅天下啦。佢点样先至能够保证金家血统继续延续嘅问题？佢如果不出国，不能够接受良好嘅教育嘅话，佢点能够治理国家？佢如果真系能够从佢父亲嘅手里面结束呢一个政权嘅话，佢点样先至能够控制住北韩呢2000万人？点解金正恩急于将佢嘅女儿推向前台？有一种解释系，就系佢嘅健康出咗问题，佢就想尽早咁确立接班人。毕竟国之储君系相当于国家嘅根本，先将继承人嘅问题解决咗，话俾大家知金主爱接班。Twitter 账号罗翔亦都认为，金正恩咁急于立太子，原因只有一个，身体出现咗不可救药嘅危机。呢个就好似中国嘅晚清，而皇帝守江山。如果北韩高层仲未能够就此机会归顺南韩，咁就只能够话系天意啦。北韩发射间谍卫星之后，南北韩就终止咗两国签署嘅919军事协议当中有关于禁飞区嘅条款。南韩总统尹锡月下令南韩保持全面备战状态。27号，据俄媒报道，北韩军队已经重新涌向三八线非军事区区域，并着手恢复前线军事哨所，前线战壕武器亦都已经开始就位，并不断往南北韩边境运送重型武器同加强军队部署。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认为，如果金主爱成为接班人，北韩一定会变天。金正恩嘅妹妹亦都同样有呢一个血统可以篡位，而且北韩嘅其他权臣亦都非常可能发动政变兵变。金主爱大概仲未有佢父亲嘅铁腕同权术，就已经被赶落台啦。呢一件事对北韩同南韩可能都系一个大好事。有人预测，儿童专制领袖受雇扶正、大饥荒、能源饥荒、被迫开放、两韩统一、北韩老百姓觉醒、恨透金家嘅后台。有人认为北韩开先例啦，要传位俾女儿啦，唔知道习近平会唔会学习？仲有人话，童年皇帝可能意味住呢一个朝代要走到尽头啦。一项新嘅调查显示，电动汽车明显不如燃油车或者混合动力汽车可靠。根据美国非盈利消费者组织消费者报告礼拜三11月29号发布嘅年度汽车可靠性调查结果，电动汽车出现问题嘅可能性比传统汽车高出79%。呢项调查基于33万多辆汽车嘅车主反馈，涵盖咗20个潜在问题领域，包括发动机、变速器、电机、泄漏同信息娱乐系统。消费者报告汽车测试高级主管费舍尔喺调查报告当中话，目前大多数电动汽车一系就系由对电动汽车技术不熟悉嘅传统汽车制造商制造噶。一系就系由好似李维安咁样嘅新手汽车制造公司制造噶，佢哋遇到成长嘅烦恼，需要一啲时间嚟解决问题，咁样并不奇怪。费舍尔指出，驱动电机、充电同电动车电池系电动车车主所报告嘅最常见问题。调查报告话 ，Tesla 公司制造电动汽车已经有十几年嘅历史，但喺品牌可靠性方面却处于中游水平。消费者报告汽车数据分析项目负责人埃莱克表示，尽管 Tesla 嘅电动汽车组件总体上是可靠的，但该公司在汽车制造质量方面仍然在苦苦挣扎。Tesla 嘅动力系统目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相当可靠，但 Tesla 车主报告了很多制造质量问题，包括漆面不规则、装饰破损、门把手失灵、后备箱闩唔到等。埃莱克补充话，所有呢一啲都降低咗该品牌嘅可靠性得分。今年嘅调查数据显示， 同电动汽车、燃油汽车、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相比，混合动力车仍然是最可靠的汽车类型之一。尽管这种汽车同时拥有传统动力系统和电动机，因而潜在的问题亦都比传统汽车更多，但混合动力汽车的问题比汽油动力汽车少 26%。 在 APEC 期间被中共暴徒打成重伤的反共人士张开宇，星期三11月29号专程从洛杉矶回到北加州，到南三藩市警局敦促警方加快案件调查。同时，美国国会中共特别委员会11月29号就攻击事件要求拜登政府司法部提供细节解释。张开宇等三个人在11月17号到三藩市机场附近，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前往机场的路上参与抗议活动，在离开抗议地点之后遭到亲共暴徒的袭击。张开宇同另一位超过70岁的抗议者当场被打成重伤，送去医院抢救。暴力事件发生之后，有关事件经过的录影画面已经送交南三藩市警局，但警方的调查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同时，同情张开宇等受害者的网友透过不同方式，根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现场录影，迅速找到了参与暴力攻击事件的一名暴徒。张开宇上个礼拜五11月24号与警方联系，将暴徒的相关资讯通报给南三藩市警局。据大纪元记者了解，这个暴徒本人就住在三藩市湾区。然而令张开宇感到遗憾的是，当他今日到达警局和警方对话之后，先至得知负责他案件的警官今个礼拜在休假，案件调查没有任何进展。目前南三藩市警局已经另外指定专人负责调查处理此案。另外，在习近平访问三藩市期间，与中共结盟的特工在美国境内对和平民主抗议者进行暴力袭击之后，美国国会中共特别委员会要求拜登政府司法部提供细节解释。委员会在信中说，美国司法部民权司致力于维护美国所有人的公民权利和宪法权利，特别是社会上一些最弱势的成员。作为该司的负责人，我们要求你向我们提供信息，关于最近在亚太经合组织发生的针对和平亲民主抗议者的袭击事件，弱势群体是否受到了保护，并描述你的办公室正在实施哪些政策。据大纪元从张开宇等受害者处了解到的情况，11月17号张开宇等三人离开机场附近的抗议地点之后，被亲共的暴徒跟踪，之后在靠近机场的 Costco 油站附近被两班亲共暴徒前后夹击。张开宇告诉大纪元，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今次 APEC 期间的暴力冲突次数有接近60宗，而11月17号亲共暴徒对张开宇等三人的攻击，更加是一宗有政治目的、有准备的暴力打人事件。考虑到正在进行的案件调查，张开宇同警方目前都没有提供事件疑犯更具体的资讯。由于在暴力事件当中左眼受伤，张开宇的视力至今尚未完全恢复。近日，中共党魁习近平指示所谓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讲话被大肆报道，有专家认为这个是中共意图伪造对外开放的假象，引诱外企来投资，亦都是中共想要对外扩张权力。28号中共各大官媒报道，习近平在27号下午召开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第十次集体学习时作出指示，要积极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建立加强保护海外利益的法治安全链，并要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习近平仲宣称，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针对这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对新唐人表示，中共的所谓涉外法治就是做 show， 伪造对外开放的假象。现在中共在政治、外交、经济上陷入一种执政危机，尤其是外资撤离、经济下滑，中共通过这一种呃人的手段来迷惑西方人，在国际上营造一种中国有法治的假象。赖建平说，由于中共讲一套做一套， 让外国投资人感到害怕，所以中共就打出完善涉外法治的旗号，给人一种中共遵守国际规则、要改革开放的假象，吸引外资到中国投资。但赖建平认为这些都没有用，因为中共已经没有信用了。西方国家从政府到民众还有商人对中共是一个极其不信任的状态。赖建平仲表示，中共的法律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共用自己制定的法律管制社会，他的权力不受约束。其实中共在管制方面，无论是对内定是对外，恰恰相反，其实是在收紧严格控制。28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宣称，提升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在对外斗争当中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赖建平表示，中共所谓的涉外法治，是中共亦都想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来维护自己的独裁利益。而西方的长臂管辖权有明确的规则和理由，但中共和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共不讲任何规则，一切都是为了中共自己的独裁利益。另外，中共仲试图将他的法律管制扩展到海外。7月1号生效的中共新版反间谍法，中共不仅扩大了所谓国家安全的范围，而且将管辖对象延伸到世界，包括对外国的普通公民和外国企业的管辖。赖建平仲表示，中共要加强培养涉外法律人才，让一些机构和律师事务所掌握国际法，其实是想规避国际法，钻国际法的漏洞。中共搞这个涉外法治亦都是一样，并非想好好地遵守国际规范，和其他国家好好地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归根究底都是为他的强权服务。Google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过去8个月，中共政府发起的针对台湾政府和各行业的攻击大幅增加，其中特别是入侵台湾科技公司的黑客组织数量巨大。Google 威胁分析部门高级工程经理摩根表示，他的部门负责监控政府资助的黑客活动。他警告说，中共黑客正在采用难以追踪的策略，例如闯入小型家庭和办公室互联网路由器，并重新利用他们来发动攻击，同时掩盖他的真实来源。摩根仲表示，中共政府进行黑客攻击，并试图侵入科技公司或者云端客户的黑客组织数量巨大。我没有确切数字，但仅仅在中国，我们追踪到的组织就可能超过100个。他说，黑客正在攻击一切，包括台湾岛上的国防部门、政府和私营企业。Google 的调查结果发布的同时，民众对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忧日益加剧。近年来，中共加大对台湾施压，频繁派遣军机和军舰侵扰台湾。美国总统拜登多次表示，要帮助台湾抵御中共入侵。同时，美国亦都是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即将离任的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蔡英文29号表示，目前中共不知所措，无法考虑对台湾进行大规模入侵。蔡英文说，台湾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军事恐吓、灰色地带活动、网络攻击和信息操纵。台湾对局势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将会继续尽最大努力，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和社会复原力。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